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汇集世界之声，再现天下真实，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静。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大会召开前夕，湖南省有1071名法轮功修炼者的家属联名写信给联合国，呼吁制止在湖南株洲白马垄女子劳教所发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原湖南省岳阳市造纸厂的周卫红女士，因为讲法轮功真相向世人劝善，多次被本单位610和洪家洲派出所绑架并且非法关押，还被非法开除公职。从2005年3月到今年3月，她被关押在湖南株洲白马垄女子劳教所一年。她的姐姐接受了本台的采访。周女士，您的妹妹周卫红去年3月被劳教一年，当时她是怎么被绑架的呢？
她不是在一个超市上班吗？准备推个车子出门，后来就又来了一个居委会的一个主任，一个女的，到家里来就是把她拦住了，就跟她聊天似的，就说哎呀，我要给你找工作呀。后来我妹妹说我已经有工作，我正准备去上班呢，多次跟她声明，她说我要上班了，我要走了。可是那个她就是扯不清的，在那儿说话。没一会儿，外面就冲进来几个人，几个男的，完了都是着那个便装的。后来听我们家人讲，把她一反手绑出去了，被带上一个车就带走了。
您妹妹在劳教所里的经历是怎么样的呢？
她在那儿吧，几天几晚没让她睡觉，以这种精神的拖垮她了。再就是蹲，那人呢就是让你单腿蹲呢，一个晚上蹲的腿都发肿。那被关在严管室里后，进进出出都是有那个包夹人员跟着的，你上哪儿跟到哪儿。那包夹人员都是吸毒的，他是把他们作为攻坚队的，那攻他们，目的就是要他转化。就放弃法轮功的修炼，因为他那个那次我们去真的去看的时候，我说你们这抓人是非法的。一个女公安就明确的讲，她说我们就是让她转化，没别的，强制让她转化。
在白马垄女子劳教所里面，您的妹妹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还被强迫劳动吗？
是的，强迫他们做事，做鞋面子，除了吃饭的时间以外都在那做。
在您妹妹今年三月份解除劳教后，她是不是还受到街道上或者是派出所的监视呢？
有，非常厉害，还就是说一回来以后，就是610也好，她原单位的人也好，从来没放过她。既然是已经开除了，就不随她原单位管了。可是她一直跟的，隔不了多长时间就来一个电话往家里骚扰，到我那儿去玩，她都电话都打到我那儿来了，叫她回来。她说你不能出去，回到自己的这边家里来，非要在他们监控的范围之内。
您刚才谈到您妹妹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单位开除，那么为什么她在解除劳教之后，她的原单位还要管她呢？
本来我们就说，既然你单位已经开除她了嘛，那么因为她几年了开除，那么就说我们准备自己给她另外给她找临时工作的。可是这个单位呢，在610的指使下呢，又在这里硬是强行的把她拉回来上班，就是给她圈起来。
是不是害怕你妹妹又去上访，或者是出去发法轮功的真相资料？
哎，是这样的，要不就是生怕他又去反正是觉得他认为啊是对他们好像不利的什么事情了。
您认为您妹妹对社会上的公众讲法轮功真相这件事情是否对社会不利呢？
没有，一点都没有。我觉得呀，他这个修大法的人呢，都是一颗非常善良的心对待别人的，他都是为别人好。在这个讲真相中，让这些中华民族的这些同胞们呢，都认识到了共产党的邪恶。他所干的这些事情真的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极大的犯罪。
在您妹妹劳教前和劳教后，在外表上您看到有什么变化吗？
是的，他那个在中途时候，他就被关进去以后有个三个多月了，可能是以我弟弟的名义就是见他的时候，我也跟他去了，我就看了，看到他了，当时非常消瘦。正因为这个原因，以后我回来我又写了东西， 就是说通过我母亲了，就散发到各个部门，就是人大呀、工会呀、妇联呐、就是省公安厅啊、省人大呀、省检察院，什么地方都给他寄去了。就是说，你这从精神上、肉体上，我说都遭受了严重的迫害。我说人已经消瘦的不成样子了。再加上我母亲去了以后呢，也在那里，可能外面就讲了很多这个法轮功的一些事情。完了之后，那里的公安就不乐意了。最后就后来，就连我弟弟一个常人去见都不肯了。
一年前你妹妹被非法绑架后，你们是不是找过有关部门呢？
因为这个事情，因为我也是在38那天嘛，都是单位放假，放假以后呢，我母亲就给我来电话，她说你妹妹给带走了。后来我就赶回来了，赶回来以后呢，就是人已经就不在家里了，最后我们就一起就到了当地的派出所，就是管他们要人。当地派出所说他们的有时候带欺骗性的了，他说我们也不清楚啊，不知道是哪里带走的呀、啊、我说不可能，我说既然在你这个地盘里头把人带走了，怎么可能不知道去向呢？怎么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人来抓的呢？第二天就又和我母亲一起又到了市公安局管他们要人，既然是不知道什么人带走了，我说那就可能就是那就不知道什么无赖了，是不是社会上的流氓地痞给带走了。后来他说这个事情他说我们知道，他说你妹妹这个事情呢、啊、那是你们要找就找云溪去找他那个公安局，是他们办的案子。我说他犯什么事情了从家里带走，他上班上的好好的，我说你这扰乱我们的生活。后来他说那你找他不找我们，就是说像踢皮球一样的，我们找了那个岳阳市公安局的，他有一个劳教委员会吧，还有在就是公安局的一个就是国安大队的负责法轮功这方面的一个官员。他们很无理，这个事情他说我们是集体决定的，找谁都没有用，他就指他们，就是他们劳教委的几个有3-4个领导吧，好像是作为他们认为是领导吧，根本就不跟你谈，甚至还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我说我至于哪个单位的与你没有关系，但是我现在找你是因为我妹妹的问题，你们非法抓捕他，我说你们陷害他在那儿。既然你是这样的话，你既然也承认了你们知道这个事情了，说明就你们是联手搞的。最后回来以后我弟弟就到了当地的派出所，他说人这么带走了，那你总有个东西吧，他们才从屉子里拿出来一个已经陈旧不堪的一个，还是前一年十月份的一个劳教书，等于是第二年3月8号给抓起走的。后来我说既然是已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没有劳教，为什么这个时候抓人？
这个是不是说去年十月份的时候他们就想劳教你妹妹了呢？
对，就有这个想法，他们已经行文了，就是有一个那么一个文在那个地方压在他们的屉子里，已经陈旧已经很旧很旧了。后来就我弟就拿回来了，拿了这个东西，最后我就找了朋友，就是律师朋友，就帮我写了那个起诉书，从几个法律文条文上面来就是否定了他们这个事情啊、大概就是通过我5-6个方面分析了这个事情。一个就是说他们上面写的说是他是在那一年的5月底吧，在什么云溪散发了法轮功资料，被当场给怎么抓到了。其实我妹妹是在那到一个亲戚家准备打的回来，最后在那个地方被他们也是给拦截的那个地方把他给关的了，关了以后就说他整个散发的法轮功资料，因为那里一大片已经发现有这方面资料。既然是有人指证，那么证人是谁他没有交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劳教啊，这里面有很大的法律漏洞，宪法里面的第36条规定的任何个人和政府吧不能干涉他人的信仰自由，就是说从法律角度了就完全给他就是否定了。再一个就是他们没有着装，如果是公安人员的话，那么你应该有着装，要出示证件，这些都没有，那完全是违反执法程序的，要求他们撤除劳教决定。
那么普通警察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呢？
有一个警察啊，就是我们当时找到那个当地派出所的时候，那个有一个警察当着我们的面，当着那个居委会的面，当着620的面，当时在场的有将近上10个人，他怎么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们要做有良心的事，他怎么讲？他说我们就是没有良心。那意思就是言下之意，你在共产党领导下就得听他的。哎，他让你能干的事就能干，你不能干你就绝对不能干。
在你妹妹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的这一年的时间里，你和其他家人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确实是很痛苦，因为作为我母亲来讲都快70岁的人了，再加上我们一直经济上就已经很不宽裕了，再加上就是一个妹妹回来，那时候她已经迫害的就是工作都没有的，失去工作了，就是一直在搞临时工，在一个超市也是300-400块钱一个月，就这么，而且就这样子他都不允许，从家里还又一次抓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